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辞旧迎新又是一年，每一个春节我都觉得时间飞快，好像去年的除夕刚过去没多久，新的一年就又来了。大过节的好像应该讲点喜庆的是吧？哼哼，你觉得我是按套路出牌的人吗？来，先听我念一条前两天收到的短信吧。温馨提示，春节期间是诈骗高峰，主要特征为不法分子冒充公检法或银行工作人员，他们可能会通过准确地说出你的一些个人信息，编造故事，并给你造成紧张情绪，再进一步实施诈骗，请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上是某银行发给我的信息，你们应该也会收到类似的吧。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咱们老百姓的想法，骗子们可不这么想。春节期间恰恰是这些人加班加点创造业绩的黄金时段呀。有些电信诈骗正操着一口标准的南方口音，冒充警察骗你爸妈的银行账户。有些卖保健品的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忽悠你家老人，让他掏钱买8000块一个的破枕头。也许你根本就不会把这些雕虫小技放在心上吧，你会想，太 low 了，我和我家人怎么可能会上这种当呢？好吧，我问你个问题，你觉得都是些什么人在惦记你的钱？不要急着说出你的答案，接下来先听我给你讲几件事儿，全都是过去这一年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遇到的真实案例。我的一位女同事来北京工作10多年，家乡的朋友依然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几个闺蜜，每年春节回家都要聚一下。去年年初，她的其中一位闺蜜开始在微信上问她借钱，理由是自己的舅舅病了，需要钱治病。当时同事刚买了银行的理财产品，没办法把钱那么快取出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然而没过多久，这位闺蜜又在微信上借钱了，这次是她的姨妈病重。同事心里有些纳闷，闺蜜这两次借钱发来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都是亲戚生病，却又不是她的直系亲属，这事儿是真的吗？同事担心闺蜜被人盗号，便跟她核实了一些信息，发现这的确是她本人。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同事还是觉得她这个认识多年的闺蜜怪怪的，这钱终究是没有借出去。没想到过了2个月，这位闺蜜竟然第3次问我同事借钱，这次她又说是自己病了，病得很重，治疗的费用很高，自己每天都感觉生不如死，希望我同事能帮帮她。这是一段很长的微信，始终在说自己的处境有多难，可是她究竟得了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内容里却只字未提，看上去就像编辑好了群发的一样。我的同事觉得更不对劲了，便和其他朋友联系求证，大家一对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也在向其他朋友借钱，而对于他的真实情况却没有人真正了解。同事很费解，不明白自己从小到大的闺蜜究竟遭遇了什么，毕竟这些年大家也只是定期聚会，每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彼此都是不清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断定她的闺蜜就是在骗钱，只是用这种方式借钱让人感觉太蹊跷了。如果说刚才这个案例是疑似骗钱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事儿就是真被坑了。我的另一位女同事，一个小妹妹，前2年辞职后就去了国外留学，去年夏天她回国放暑假，打算等秋天开学再去把最后一个学年读完。这次回来她还给自己找了件事儿做，卖家乡的特产水果，在朋友圈里做起了微商。因为朋友的支持和水果的品质，起初他还真是接了不少订单，似乎这个假期还可以赚一笔小钱呢。这时一个人从他的朋友圈里冒出来了，这是他的大学同学，一个男生，据说上学时两个人关系不错，但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联系也就渐渐少了。男生看到我这妹子在朋友圈的水果卖得不错，就主动联系，说自己目前在南方做生意，跟很多企业有合作，可以帮忙推销，让这些公司采购妹子的水果用来送礼或者当员工福利。妹子一听有这么好的销售机会，再加上老同学这层关系，自然兴高采烈地迎了上去。这个男生啊也真是给力，一番运作后竟然真说动了一家公司给这妹子下了几百箱哈密瓜的大订单， 算下来货款差不多有30万呢。但也有个问题，男生说公司财务有个账期要晚一点付款，问这妹子能不能先发货。妹子觉得老同学嘛，知根知底儿，应该没啥问题，就在没有签合同也没有拿预付款的情况下，生生自己垫款把几百箱水果从新疆发到了南方。听到这儿，你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吧？还有更诡异的，货刚刚发出去，这男的又来跟妹子说，哎，我想了个方法，帮你把这30万货款尽快要到，这样哈，我就和那家公司说，他们订的水果钱都是我垫付的，我给他们看转账证明，他们老板呀是不会拖我的钱的，肯定就能第一时间把钱给咱们了。但是啊，我现在拿不出那么多钱，我的钱都用来养我的小公司了，所以我没法垫款帮你做转账。你手头上有没有可以周转的钱啊？你要是信任我的话，就把钱转到我的账上，只要一到账，我就把这30万从我的账户上直接转给你。咱们呢，就是要这样一条转账记录，我好拿着它去管公司要钱呢。妹子竟然没有考虑太久，就按男生说的方法把这30万给人家转过去了。而这笔钱本来是他新学年的学费，结果呢，自从这笔钱转出去以后，这男的就开始了神龙见尾不见首的模式，不仅没有立刻把钱转回来，妹子给他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两三天后，妹子如梦初醒，觉得自己貌似被骗了，她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买了机票飞到了订单的目的地，打算跟踪自己的货，顺藤摸瓜找到对方。结果那边只来了一个货车司机，直接把他的水果拉到一个市场卖掉了，当事人根本就没有露面，而那个司机就是个跑腿的，什么也不知道。再后来，妹子去当地警察局报警，警察虽然立案侦查，却似乎并不给力。据我所知啊，到今天已经大半年过去了，这个案子始终没有破，而我这妹子也早已从南方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连钱带货30多万也基本上算是放弃了。原本应该继续进修的学业也不得不因此向国外的校方申请休学一年，既赔了钱又丢了时间，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以上这两个案例是我想说的第一种情况，你觉得想坑你钱的人只有那些素不相识的诈骗犯吗？不一定啊，也许正盘算着坑你一笔的人恰好就是你熟悉的面孔，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久不联系的小伙伴，有些人早已不是你当初认识的模样，你所信任的也只是过去的他，殊不知他已经布好了连环套，等着你心甘情愿地钻进来呢。熟人诈骗是近几年常见的案例，但若是冷静下来想想，有时候所谓的熟人其实早就已经陌生了，人是会变的，你忘了吗？接下来这两件事儿是另一种情况，满怀热情向你走来的陌生人。我有个男同事，平时啊办事很稳，安全意识极高，去年年底他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个女孩，是那种附近陌生人添加的好友。女孩跟我同事说自己只是喜欢交朋友，没事的时候啊大家聊聊天。同事觉得新交个朋友没什么不妥，就和女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那之后两个人经常聊天，打字或者语音都有。慢慢的，女孩会跟我同事说各种心里话，甚至说自己刚刚失恋，心情很不好之类的。同事呢早已成家，倒也没想着顺手牵羊跟这女孩有什么暧昧，他只是认为多个能聊天的朋友挺好的，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了知心大哥哥的角色。两个人聊了大概一个月以后，女孩说自己正在福建的老家，然后问我同事，哎，我要不要给你带一些家乡的特产回去啊？我们这边的特产呀是茶叶，我外公炒的茶叶很好，我给你快递一些，你品尝一下吧。同事比较耿直，没明白人家女孩的意思，以为人家要白送呢，使劲推辞说，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呀，不用不用不用。结果女孩就生气了，说你怎么跟我这么见外呀，你没把我当朋友。于是我同事就说，那好吧，我平时啊也不喝茶，你就给我带一点点就好，我也不白要哈，我给你发个红包。接着 同事就发了个88块钱的红包过去。你猜怎么着？那女孩回复说，我外公说这个茶最便宜也要880块一斤哦。我同事这才反应过来，该不会是骗子吧。这哥们儿还算机警，立刻百度了一下武夷山卖茶叶的关键词，发现果然有大量帖子曝光这种套路，一气之下二话不说果断把女孩拉黑了。然后他又忽然懊恼说，哎呀，我应该先把红包撤回来再删他的。后来听他讲这事儿，我还开他玩笑说，得了，你就认了吧，88块钱让人家跟你聊天聊了一个月，一天才不到3块钱，你也不亏呀。最后这件事儿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去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哥们儿，是朋友介绍的朋友。当时我正在帮我的客户联系一个资源，恰好朋友认识这哥们儿有靠谱的供应商，就介绍给我了。后来我朋友带我和这哥们儿吃过一次饭，大家算是结识了。再往后的事情就有点神了。起初这哥们儿约我吃饭频率还不低，大家互相了解一下在做什么，很快就拉近了关系。接着我发现他开始带我见他的各种朋友，有广告公司的设计、舞蹈学校的老师等等，几乎每次我俩碰面他都会带一个朋友过来。那时我正在为自己的公司寻求业务合作，也想多认识一些资源，所以觉得他还真是个交友广泛、资源众多的人。再后来他竟然还组了一个局，带我参加了他10多个朋友的聚会，而且没有一个是我之前见过的人。我心想，这哥们的朋友圈可真大，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够频繁的，厉害。然后某一天这哥们说，哎，我想去外地看个项目，你也和我一起去帮我把把关吧，大概需要4天的时间，你可以腾出空来吗？我想了想，一方面觉得是帮朋友忙，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想多见一些客户，说不定也有合作机会呢，所以我便一口答应了。可当我再追问他是什么项目，客户的需求是什么，需要我提前准备什么功课的时候，他却卖起了关子，你不用准备，就是过去和他们聊一聊呗。听他这么说，我也没多想，直接按他说的空出了时间，如约跟着他坐上了高铁。车停济南，我们出站，一路打车到了某个小区，显然是那种住宅小区。我有点纳闷，什么样的客户不在办公区域上班，要在这种住宅楼里呢？是小规模的创业公司吗？他解释说，因为啊涉及到个人利益，对方不方便在公司谈，所以就约到他住的地方来谈了。我听完的第一反应是有点牵强，即使客户想私下聊，也有各种咖啡厅、茶室可以去，怎么会在上班时间把人约到自己家里呢？带着疑问，我跟着这哥们儿进了楼，上电梯，出来后竟见他从一家门前的脚垫下摸出了一把钥匙，自己开了门。他说，对方正往这边走呢，咱们先进来等他。我越发纳闷，等了20分钟，推门进来了一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小姑娘。我心想，难道就跟这么个小丫头片子谈合作？算了，来都来了，先看看是啥项目吧。小姑娘进来寒暄了几句，就切入正题了。她说，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个高端人脉俱乐部，只吸纳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这是一个让我们有机会短期内迅速积累财富的平台。来，我给你讲一下我们的运作模式。接着她竟然就在纸上给我画起模型来。我只看了2眼就明白了，尼玛，这不是传销吗？简单说，这个所谓的高端俱乐部其实就是标准的传销模型。你交7万块钱相当于入会，然后你就要发展下线，但它规定你只能发展3个人，而这3个人也要分别发展自己的3个下线。就这样，1生3，3生9，9变27，一直这么发展下去。在你之下每发展一个人，你都可以获得一个提成，于是你下面带进来的人越多，你能得到的钱就越多，最多能拿到800万呢。这就是这个传销组织包装自己的方式，他企图让你觉得这只是一件小而美的事儿，你无非就是自己交了7万块钱，然后再拉3个人进来嘛，看起来很容易啊。我一边听这个姑娘给我洗脑，一边在心里冷笑，大妹子，你还真把我当傻子了。这 这不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吗？尽管如此，考虑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并没有把这些想法挂在脸上。同时啊，我也真想听听究竟这帮人是怎么被套进来的。你知道吗，我其实还有另一种复杂的心情，失望，对我这哥们儿的失望。我意识到我其实就是他的三个下线人选之一，也许他从最开始和我接触就带着这个目的了。从后来的交谈我知道，原来在这之前他带我见的每一个人全都是这个传销体系里的人。他们管这种见面叫面试，就是他带我给他们组织里的人看看，大家帮他把把关，看我有没有发展成功的可能性。说真的，细思极恐啊，感觉这种桥段以前只在柯南里看过，又像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样，你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凶手，恐怖吧。这是一个管理严密的组织，他们有一套特别系统的洗脑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天，这哥们儿带我不停地见他们组织里的人，平均每个小时见一个人。每个人呢，在北京又都有自己的职业，有律师、留学生、演员、财务、运动员等等。我呢，就抱着看表演的心态跟他们侃大山，听听他们每个人想怎么给我洗脑。显然，有些人的演技啊，很不合格。你发现，有些职业的出现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干。比如，律师让你觉得这件事儿没有法律风险，财务让你觉得这件事儿确实能赚钱等等。所以当你保持头脑清醒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荒谬的场景。比如他们会把这件明明很不堪的事儿包装得很美好，他们会跟你说，你的朋友把你骗来这里并不是想坑你，是因为他信任你，并且也想把这么好的机会分享给你才带你来的嘛。我心中在冷笑，你们这么说是因为你们已经吃了屎，而你们只有让更多人一起吃屎，你们自己才能解脱出来吧。还有他们有所谓严格的21条管理条例，像是组织内的人走在大街上要装作不认识，他们在一个小区里租了很多房子，带朋友来洗脑的时候不能敲门，要悄悄进去，名义上说是不要张扬，不要影响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其实不就是想让他们更隐蔽，怕被发现和被举报吗？经过几天的被忽悠，我发现这个传销组织里85后90后的小孩特别多。想想也合理，90后的小孩刚毕业不久，见识和阅历都不够，却又都有个赶紧发财的白日梦。而这个组织背后的老大，也就是传销所说的庄家，必然是个狡猾的老炮，忽悠这帮孩子们简直比忽悠老太太买保健品还简单。另外还有一些人年纪也不小了，明知这是传销，却依然觉得这是个机会，毕竟赚钱的游戏规则摆在那里嘛，万一我要是有能力，没准真能赚到钱呢。哼哼，好吧，对于这类人我也不跟你说是非对错，我只能说你大概高估了自己制定目标、执行推进、回收结果的能力了。听不懂是吧？简单说，你就是傻。我要提醒正在听节目的你，特别是北上广深的朋友们，如果你身边出现了这样的人，突然对你很热情，带你见一些新朋友，有时见一个人，有时见一群人，然后以各种理由要带你去外地，却又未必会和你交代清楚来龙去脉，而且还是去济南、青岛、天津、石家庄等二线城市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把自己的几天时间浪费在这么一件破事儿上，实在是恶心啊。传销这事儿，打死我都不会干。你知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它会让我失去朋友。你看，我和我同事的这两个案例就是第二种情况。想坑你钱的人啊，未必会以陌生人的身份接近你，他们会先想办法成为你的朋友，博取你的信任，然后再给你下套。所以啊，大家都长点心吧，如果你总是傻乎乎的以为人间处处是真情，那你以后怀疑人生的机会可就多了去了。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为什么最爱的人伤你最深，还不是因为那些欺骗来自于你信任的人吗？是啊，有时你看到的情满人间是对方在拿真心坑你的钱。想想看，如果我们发现那温柔的心头一暖变成阴险的背后一刀，任谁也都会心寒吧。都说谈钱伤感情， 可是谈感情也容易伤钱呀。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人间自有真情在，我只是想说，我们要修炼一双明亮的眼睛，学会分辨什么才是真挚的心，提防那些对你另有所图的人，才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保护。至于如何分辨，怎么提防，其实就是一句话，一不要心太软，二不要心太贪。最后还是要说点积极的，这个世界上会有为你两肋插刀的朋友，也会有对你不离不弃的爱人，如果没有，那只是你还没遇到，你要相信你终究会遇到的。但愿我们未来遇到的所有善意都不是高明的套路，而是源于一颗颗火热的真心。好了，我是小新，欢迎你订阅我们的节目，我和我的搭档星鬼在这里向你拜年，谢谢你的陪伴，祝你春节快乐，拜拜。